欢迎大家收听 ABA To Go 第十集的节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增加孩子的眼神接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Hi， 大家好，我是 Fay。
今天我们这一集要讲如何增加孩子的眼神接触。那为什么自闭症的小孩要特别专注在眼神接触这个话题呢？
其实眼神接触这个部分可以说是就是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在被诊断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很自然的去看人，看人的眼神，看人的表情，所以这也就是其中一个他们会有这个诊断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的小朋友都是看物体，看东西，看动作，都比看人的眼神还来得更有兴趣更多。那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看人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是，那其实像我们之前有进去学校参就是当我们在观察一个学生在教室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有些小朋友其实他们语言很多，但是他们使用语言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这个语言是对着某一个小朋友说的。
对，
那他们可能就会说啊，我的这个车子啊，后可以跑很高啊，然后又很快啊，然后怎么样？但是就是觉得他在空讲，
就是没有观众在听他。
对对对，他这个话并不是说比如说so and so， 比如说哦 ，Michael， look， watch me， 然后可以看他边讲的时候边玩这个东西，而很多时候是空讲的。
没错，所以呢，与眼神接触不只是小小朋友没有语言的时候需要着重，甚至是这个小朋友已经有很纯熟的语言的时候，他也需要利用眼神接触去看说别人到底有没有在听他讲话。而同样，当他跟别人说话，他有在看别人对他讲的话题有没有兴趣。
对，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跟就是 autism 的孩子在工作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比较广泛，就是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这样。所以通常我们在早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把就是眼神接触这个部分当作是一个重点之一。那其实呢，我们在 ABA 比较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看过一些 program， 他们是在训练孩子的就是眼神接触，那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个 program， 他就是老师跟小朋友坐下来，然后面对面，然后我们就会提出一个，老师就会提出一个指令说 look at me， 或是看着我，然后就真的就是可能拿着 timer， 然后就是去测量你可以看我多久，
那可能对
对，那所以呢，其实像这样子的训练呢，是在训练小朋友的眼神接触。那其实在近期来，我们会更注重的不仅仅是眼神接触而已，而是所谓的当我在看一个人的时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背后的意义在哪里。
没错，
对，所以当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会放比较多一个比较学习的一个情境。 对，然后让他们让小朋友学习到说其实我看人是有个目的地。那 Joyce， 我们眼神接触的功能到底在哪里啊？你要不要讲一些就是为什么我们平常会看人，那为什么我们看人的功能在哪里，跟意义在哪里？
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啊，小明虽然没有在看我，但我也知道他听得到我在跟他说什么，那我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注重在他看我的这一部分。可是你想啊，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假如今天你在跟一个人说话，可是那个人都不看你，你觉得你还会继续想要跟这个人再讲话下去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换位，是当你不去看那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失去比如说交朋友的机会，或者是失去更多你想知道更多 information 的这些机会。所以人跟人彼此沟通的基本首先就是扎根在眼神接触这个上面。
对，那我相信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一个人来接近你，就是走进你的身边，然后但是其实你潜意识或者说你其实真的就是不太想要跟那个人就是有什么交流然后你的眼神就会这样晃下来，然后可能就看别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对，然后看手机，对，然后那个人就很自然的就是知道说哦，我没有很有兴趣想要跟你交谈这样子。 对，这个好像是那个在 bar 交朋友
我是乖小孩，
对，常常看
到不能去我就没去。
哦，是这样，对对对，你在这方面经验很不足，那就由我来诉说好了。
很多人妻了，收敛一下。
对对对对，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啊，交男女朋友啊，交朋友也都是因为这样子眼神接触的一个沟通，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开始。
对
对，
而且我们很多非口语化的沟通也是占我们平常沟通的大半数，我不知道 Google 说多少啦，但至少 50% 以上都是透过非口语化，比如说我们的表情、我们的手势、我们的站姿等等。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你也会读说，欸，他现在是开心还是担心还是生气，他的皱眉头会给你一些提示说现在这个人的现在的心情是如何。
对，对，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在我们ASD 的小朋友身上其实真的是超重要的。我觉得今天不管是说他们会不会有眼神接触，但是他们光是看人的脸啊，或是人的表情，读他们的情绪，读他们的想法，这一方面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我们会觉得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需要经过学习就可以知道说，我看到你这个好像有点皱眉头的表情，我知道你有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了，那我会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反应，就哦，你怎么样，你还好吗？这两天你为什么看起来心情不太好？那我就会去做一个很适当的一个应对。那所以其实当我们就是有一个眼神接触在看人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 social referencing， 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一个情境之下，我去参照，我会去看人，然后因为看人的，我去读了别人的这个表情跟想法，我去知道了以后呢，我可以去做一个适当的回应，这样子。对，那所以其实在我们教小朋友看眼神的时候呢，也是会需要加进去这一些 component 的。
对，所以它为什么是我们早聊重要的技能之一，最主要是因为看到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到新的技能。你就想今天我是幼稚园插班的新学生，然后我不知道在这个环境，我不知道大家在干嘛，可是当我看其他小朋友都在埋头画画的时候，我就应该要知道说，哦，现在是画画时间，我要去拿支笔跟大家做一样的事。那很多时候可能你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借着模仿其他人去学习到新的技能。
对，那其实模仿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去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嘛。那很多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在教室里面就是一昧着做着自己很认真的做着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或是自己玩很喜欢的玩具，那可能甚至是老师讲的指令啊，或者是说别的小朋友全部都已经整理好所有的玩具，然后已经坐在这个地毯上了，然后就剩下这个小朋友好像很无意识的。所以其实就是 in general 来讲，看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通常会去就是早疗训练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看人也可以增加跟别人互动的机会，就像我们说交朋友啊等等，看人的眼神也可以让人家知道你现在是在跟他说话。就像我们一开始我们这一集的例子，就是小朋友空讲很多他喜欢有兴趣的话题，可是他没有在看其他人有没有看他，他就不知道他的对象是谁。然后呢眼神接触也可以让别人知道你还在对他的说的话题是有兴趣。所以反过来，今天是其他小朋友跟他分享他的周末等等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在看他，那个小朋友觉得，哦，小明好无趣哦，就是他都没有在看我，那他可能对我讲的话题没有兴趣。所以呢，这时候如果你看别人的话，别人才知道你还想继续跟他说话。
对，其实这个在我们一般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也都是会很不由自主的，我们会这样子去做应对。比如说你在讲一件事情，然后别人已经眼神在飘移啦，看别的地方啊，或是
看
起来好像表情并没有兴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我现在讲的这个话题对方其实是没有兴趣的，这样子。
是，
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跟我们第五集的共享式分享叫做，也就是joint attention 跟眼神接触也是有很大的重叠。比如说我们也会透过眼神接触去分享我们的喜悦，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 example 比较常发生的就是说可能是看照片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刚去了夏威夷去旅游回来，那我可能会跟朋友就是分享我们去夏威夷玩的时候的这些照片，然后我说哦这个啊就是我们去哪里啊，去潜水啊，这个鱼怎么样啊，然后我不是只会自己一个人讲而已，但是我会偶尔就是会抬起头来看我的朋友有没有在看这个照片，还有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想要分享这份喜悦给他们，那我想要确定另外一个人也跟着我，就是在看这些照片这样子。对
yeah, 非常好。
对，那其实像基本的沟通，那有一些小朋友啊，像甚至是说比如说我在玩我一个我很喜欢的玩具，那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发现了，那他可能就往我这个方向看，然后他可能会看看我的玩具，可能会看我，可能又看看我的玩具，可能会看我，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说感觉到旁边有人在看我的时候，我可能很自然的会抬起头来也看一下那个小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当中的这个基本沟通就是非常自然的这样子，
而且你不用说一句话，對，你就知道对方也想要玩你正在玩的玩具。
对，然后通常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小朋友就赶快转身跑掉，
假装没看到，
假装没看到，又不想跟你一起玩，
感觉好像兄弟姐妹会做的事。
对
对
对,
對，就是小时候看哥哥玩什么，然后我这妹妹就会想要凑过去看一看，
对，
然后我哥就马上跑走，因为他知道我会跟他抢，要不然我就
对
偷告状。
对，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并不是语言上面的，也并不是口语上面的，而真的就是肢体动作跟眼神的一个交接。
对，
那我刚才发现啊，就是说我们在准备这个 episode 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一直在讲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有什么，然后我们一直在打字。其实我们刚才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没有在看对方的。
对啊。
但是我们现在在录音的时候，我就是发现我们很自然的一直在看对方，
对啊，
因为想说，看你的眼神就是有没有表情，我觉得可以继续 Q 下去。
OK 吗？要不要该你讲？
对，我们就会一直看着对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要一直去 check in，
对，
看对方是不是我们彼此都还是有 on the topic， 然后彼此都还是在录音的这个过程中有这个默契，也是靠我们的眼神来沟通的这样子。
啊，可是其实它也是一个蛮抽象的一个技巧，虽然它很基本，虽然它很重要，但很多时候甚至大人也不太会懂得说什么时候该看，什么时候不该看。就像比如说你跟朋友聊天，就像你讲，你不会一直看对方，因为你这样盯着对方讲话，对方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对。
但如果你偶尔看一下、瞄一下、点个头，对方就知道哦 ，OK，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讲这个话题，这样子。
对对，那如果说你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可能就是一直真的看着对方，就是一直看，不用讲话也没有关系，
毛骨悚然吗？这个人有病，
希望不要。
对啊，哦，你说是那种深情款款的对，
深情款款，对，这就是为什么深情款款这个
要有化学反应才可以做得到。
对对，没错，才可以做得到。
Okay。
我们希望我们让教小朋友就是有眼神接触的时候都是有目的地的，都是有事情发生，都是有目的。为什么我需要看人，
对，
而不是只是就是坐在那里，然后就是一定要盯着对方看五分钟、十分钟，而没有一个可能一个训练的一个情境这样子，这样子可能会让孩子还是没有办法学习到说我为什么需要去看人。所以其实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之中有情境是非常重要的。那Joyce， 你有没有几个就是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增加眼神沟通的这个部分呢？
当然啊，所以这里大家要仔细听，我们接下来要分享一些不同的游戏活动等等，是来增加孩子眼神接触的机会。那我们从小朋友，我们甚至说可能六个月到十二个月这种小朋友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搔痒那种，搔痒，然后你要，然后突然停，然后小朋友看着我，然后我再继续搔他的痒，然后再突然停，然后他要看着我，所以这样子从最基本的，就是 go stop go stop， 你看着我，我才继续，然后我再停，你看着我再继续，就可以有最 基本的眼神接触的产生。
我了解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让小孩子学习到说，原来我看着你是有很好玩的事情会发生的，就是让小朋友知道说，原来我看你的时候啊，你就会搔我痒，然后我不看的时候，你就不搔我痒了。然后我要怎么样再让你搔我痒？我可以如果再看你的话，你又再搔我痒，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建立一个可能家长跟小朋友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有这个游戏当中，
而且是非常良好正向的关系。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非常固定的，小孩看我的时候我才养他，然后小孩不看我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应，可以让小朋友很清楚跟明确知道说，哦，原来我看你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让非常小的小孩学习到的一个概念。
而且同时你在搔痒的时候，你也在跟他分享这个妈妈的情绪或者小朋友情绪，两个是很开心的在享受一件事情。那这对自闭症小朋友来讲，这种情绪的共享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的，
那我们再大一点，可以比如说荡秋千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推你，我推你，你一直玩，突然我停下来，然后你看着我，哦，你要继续 push， 然后我再继续推你，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玩的，而且又容易可以做到的眼神接触的活动。那我们再进阶一点点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哦，今天小朋友想要小车车，或是想要米果啊等等的，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你的眼睛周围，当小朋友看着这个东西，基本上也是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再把他想要的东西拿给他。 again， 这个就是在训练小朋友说，当你去看另外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训练。
是的，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沟通训练。那沟通是两种嘛，一种是不是没有语言的，那一种是就是语言上面的。所以其实在甚至我们在教小朋友用语言沟通之前，我们会先教小朋友许多这种 non-verbal 的，就是不是用语言来沟通，但是你跟人有一个一个 connection 的这样子的一个 activity。 所以如果说当小朋友需要一个东西，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不是自动来，而是当我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走到爸爸妈妈身边看着他，这个时候才有事情发生。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子把这两件事情pair 在一起，搭配在一起的话，小孩子渐渐的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看人是有这个目的的。
没错，
对，
没错。那甚至很多时候当小朋友自然看大人的时候，就可能很多时候老师一走进学生的家，然后就小明，然后小明突然头冒出来，老师就会很兴奋很夸大说 Hey, I miss you， 然后做一些鬼脸啊欢呼。这时候小明就觉得，哦，其实打招呼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可以看到对方做出一些很搞笑或是很开心的表情等等。
对，那像有时候我们家女儿啊没事可能就是会看着我这样，然后其实我不是很知道为什么他突然看着我，就看到我之后，我就会给他这样，就是眯个眨眨眼啊，这样子 wink wink 那种感觉，这样，然后他就会觉得我的表情很好笑，然后他就会笑。所以
妈妈，你眼睛要不要看医生？
对，没有，他就会觉得，哎，怎么这么好笑？我看我妈妈，然后他就做一个很奇怪的表情。对，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互动当中，就会渐渐的让孩子觉得说，哎，我看人是有好处的，是有好笑的事情会发生，或者是好玩的事情会发生的。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在进阶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玩，比如说唱歌跳舞也是啊，就是唱歌唱一唱，停到一半，然后你突然看我，那我再跟你继续唱。然后呢，回合制的游戏 turn base， 就是 your turn my turn， 比如说跳棋也是五子棋那种，该你然后再该我，该你该我，这些也算是需要有互动，也需要眼神接触的游戏。
对，那如果小朋友已经可能差不多五岁啊，四五岁左右啊，或是甚至再大一点啊，有时候像这种像划拳的游戏啊，也是还可以蛮带动就是小朋友跟大人的眼神接触的。比如说这一些可能黑白配啊，对，剪刀石头布， 然后对男生女生配，这时候就是小朋友他必须要就是好像要有 anticipation， 好像就是他要等你，然后看你哎会指哪一个方向，所以他必须眼神一直盯着你，然后知道说你下一步会做什么样子一个动作。所以
超不会那游戏，
像这种
我一定会输，我每周跟着人家手指头。
你太单纯了，
真的，我不可以猜拳，猜拳必输。
对
对，那甚至海带拳，海带拳是我们这年代比较会玩的，因为你要看，你要跟对方做出不一样的嘛，什么海带呀、海带，那可能你的手在上方，别人的手就要在左边跟右边侧方这样子，那你就要一直看别人的动作有没有跟你是一样，那一样的话你就输了。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玩的一个哑巴拳，就是鼻子鼻子鼻子，下巴下巴下巴下巴，耳朵
讲的，对对对
对
对，
耳朵耳朵，额头。然后
我们刚刚还先 Google 一下，说这个游戏
到底叫什么名字，年代太久远了，这样
真的真的真的。
对，所以其实我不晓得说，现在小朋友是不是都有玩这些划拳类的游戏？但是其实像这样子的游戏，真的能够还蛮增加小朋友的这个 eye contact， 就是小朋友的这种对，因为非常自然，他去，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他必须要看你，他才能完成这个游戏。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可以让小孩子渐渐的 pair。到说我看你，哎，又是一个好的正向的一个反应跟好玩的事情，所以又会让这个眼神渐渐渐渐的，就是去就是会增加这样子。
没错，
对。
所以啊，除了眼神接触之外，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小朋友一个新生进去一个班上的时候，他首先会先观察这个环境里面其他人在做什么事。就比如说，今天我进去一个图书馆。不用人家讲，可是我就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安静，这时候我自己也要学着用轻声细语来说话。那还有一个很常常会见面，就是如果我妈刚刚在家里刚发完飙的时候，比如说对我爸刚发完脾气，这时候聪明的人就要机灵一点，不要去踩他的地雷，赶快去做自己该做的事，避开风头。那这些我们就叫做社会性参照，就是你看着别人在做什么的时候，也要接着去改变自己的行为，跟大家是差不多的，才可以 fit in 这样子。
对，那其实像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工作的孩子，在这一方面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其实在这个skill 上面，它 involves 很多不一样的小的 skills 加在一起。第一个是你必须要去观察环境，跟会去看人。那会看人，像小朋友会看人的时候呢，他又必须要就是知道说，你做什么样子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情绪，那什么样子的情绪又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那或是什么样子的情绪我可以做什么样子的应对反应。所以在每一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甚至每一个技巧技能，我们都是把它拿出来当做其中一个 program。 比如说我们会教小朋友情绪认知，
对，
那情绪认知了之后，我们会教小朋友说认知自己的情绪，那认知自己的情绪以后呢，或是别人的情绪以后呢，我们会教小朋友说怎么样子对这些情绪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应对，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分开的 skill， 那希望能够将来的那个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对
，OK。那重点是小朋友在学看人的过程中，他最主要他不是一个指令，他不是觉得哦，我每次都要看人，这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事情，而是我们会。最主要希望说你看人的时候你会开心，你会知道别人跟你是一样开心，你会知道当你看的时候好事情就会发生，那自然你就会越来越喜欢看人。那如果你越来越喜欢看人，你就会越来越观察别人的情绪啊，周遭的环境啊，那你的互动机会也会渐渐增加。那当你互动机会渐渐增加的时候，也同时加强了你的社交能力等等。
对，那其实我觉得像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比如说有时候学校老师也会说哦 ，look here， look at me， right？ 我觉得像教小朋友这些指令也没有不对，就是毕竟这个是学校在学校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在学校的一个环境里面会常常听到一个指令，所以说我们当然也可以教小朋友这个指令 ，look at me 的时候就是要看大人了，看老师了，这样子。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是我们训练的重点之一。
OK，
这样。
所以呢，请大家如果 对，共享式注意力那集的内容呢，还有更多的想要回顾的话，请参考我们第五集。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你可以在 Apple、Google Play、Castbox、Spotify 点阅、分享、评分，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个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